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困难可能就是语言吧，当然语言背后的话还是两种教育体制之间的这种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的，比如说老师对你这个学生的一种期待，包括学校家长各个期待是它是不一样的。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之后，这个学生要实现一种转变呢需要一定的时间，这种转变呢加上这个语言的这种障碍的话呢，他可能会面临的困难会更多一些。由于这个语言的问题，所以呢华人背景的孩子自信心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在跟其他的像本地的孩子交流的时候，他就会有点感觉不是很舒服，也不是很自信的去跟他去交流，感觉我的好语言不是很好，我说不明白别人会不会嘲笑我。大家可能都认为留学生刚来啊，可能在新的学校里边会受到这个本地学生的一种孤立啊，由于语言的不通啊等等。但是我当时去了一个男孩学校，然后呢我就跟他们去聊，其实就是说国际学生啊，他们认为的是被孤立，其实有时候是一种自我想象的一种被孤立，就是说他因为是不愿意打破自己的那种舒适区，他愿意跟同样背景的就是这国际学生在一起，比如上课时候需要坐在一起，然后课下也在一起，然后讲着中文等等等等，他们自身认为是本地学生不愿意理我，所以我还是自己比较舒服吧。我又问到这个当地学生，我说你觉得你怎么看他们的时候，他说我觉得他们好喜欢自己在一起啊，然后上课也不跟我们坐在一块儿，然后下课之后也是自己在一块儿，吃午饭的时候自己也是国际学生坐在一起，反而本地学生感觉被孤立。甚至有个男孩告诉我，他说我感觉吧，因为你要来我们学校嘛，肯定要交很多钱嘛，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有钱的孩子，他们是不是觉得我只跟有钱人的孩子玩，所以你们没有钱我不愿意跟你玩，他们反而感觉是被孤立。当时我很受很震惊，我说原来是这样子的。其实你发现没有，其实国际学生本地学生他们对彼此的一种认知啊产生一种误会，我认为你不愿意跟我玩，他认为你不愿意跟我玩，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我曾经问一些国际学生，我说你介不介意他们的语言在交流的时候有障碍，他说我不介意的，他们可以多说几次，多重复几次，我不介意，我有耐心的。你看他们说我的中文也不好嘛，我可以跟他交流，我可以学中文嘛。其实啊，这种所谓的这种隔离啊，这种障碍啊，在很大程度上在就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不存在的，他们乐意去倾听，去帮助他们。问题就是说你要参与，你要走出你的舒适区，你要告诉大家你的想法是什么，去跟他来交流。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于对这种体制不了解，他觉得在课堂里突然打断老师的讲话是不是不礼貌，或者是有问题的话，我如果突然问的话，是被别的同学都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感觉是这样很傻，等等等等，这种教育体制这种差异的话，去影响到他的一种融入。国际学生，你比如说在上课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他不会第一时间发问，课下之后呢他也不去问，他一般遇到问题之后呢，他首先问他的同伴，就是所谓都是国际学生同伴，你就意思是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如果一个明白了呢，他可能给大家都讲解，如果一个不是很明白，大家都得到了一个比较错误的信息。但是他首先去跟自己的同伴去寻求帮助，第二呢，他如果自己的同伴也不知道呢，他去找一些补习，我们所谓的课后补习的老师去寻求帮助，他们很少主动的第一张跟老师说去啊，你再给我解释一遍，或者是找本地学生说啊，老师讲的什么，你给我讲一讲。有很大一部分国际学生不愿意在学校里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也让学校啊不理解。你说我们愿意提供帮助，我们也有这样的服务，你为什么不用？为什么非得去找外边的东西？外边的这种补习呢，往往跟学校的进度是不一样的，他不能很好的去帮助学生，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造成了很多国际学生跟学校之间这种沟通不畅。
那么你觉得对他们来说，耐心等待是一个解决方法吗？就是这个是一个时间问题，还是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来改变这个现象？
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可能会情况会好一点，但是仅仅等待肯定是不够的。我记得我在访问学校的时候，我一般会问他们的老师或者是本地的学生，你们对于这个国际学生有哪些建议，或是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学校。无论是学校的老师还是他们的同学，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要参与， 就是说呢，你得有自己的主动性以及那种积极性去参与。其实学校里面已经给你准备了很多好的项目了。我们也知道，在澳大利亚这个学校，他不会硬性的要求你哦，你必须得加入什么什么项目，他还是给你一种自主选择。但如果你不选择、不参与、不去融入的话呢，你很难去了解这个环境，更去适应这个环境。从华人背景在孩子是留学生角度来说，应该更多的有这种主动性与积极性。
除了他们主动的自己改变之外，那外界澳洲的老师和学校有什么努力呢？
其实在当时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啊，我感觉啊，好像学校啊对这个对这些孩子关注不够，好像你们啊不够理解他们等等，我本人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等我真的去观察进入这个学校去了解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学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项目来支持他们。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维州所有的这个私立学校的一个问卷调查，总共有243所学校参与这个调查。我发现他现有的一个项目，比如说语言支持肯定是有的，比如说你英语不是特别好，然后他会有专门的老师来让你去补习你的英语是有的。还有一个学术的支持，还有一些文化的支持。有些人到了一个新的文化会背景下，他感觉很不舒服、很不舒适，学校呢也会给他一些文化方面的支持。比如说吧，在中国的新年呐、或者是中秋节啊，他们会让这样的学生参与到一些学校组织的一些所谓文化活动里面去。啊，同时当然有一些特殊宗教背景的话，他还有一些那种宗教信仰方面的一些支持。很多很多学校都有专门设有这么一个职位，就这么一个叫国际学生的 advisor 来去帮助这批小这批孩子。其实从我观察到来看，我觉得项目很多，支持也是非常丰富的。
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呢？就你的研究
两方面，我们这个留学生，这个小留学生，首先是你要参与进去，要积极的参与进去。第二呢，从学校本身来说的话呢，他们在设定某些项目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每所有的项目都适合这些孩子，举个简单的例子，华人的孩子或者亚洲背景的孩子，那对于这澳大利亚这种附体啊，他就不是很熟悉，对不对？有些学校他可能会说啊，那我就有一些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其他的更适合这些孩子兴趣的。我觉得还学校应该需要做的东西更细化到每个具体的学生的需求上去，然后去有意识、有目的的去安排一些活动。其实两个方面应该大家共同去一起做吧，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其实好像这个融入的障碍不仅仅是在语言方面啊，可能也是心理方面，因为这一批学生他们正好是十几岁，还是处于一个心理还需要继续成长和健全的一个阶段，而且正好是一个叛逆期。你有没有在这方面做过研究呢？
像我这个研究的项目主要是在七年级以上了，也算是大孩子，对吧？从老师自身的观察，包括学生自我，这个小留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这个父母啊应该特别关注的。因为大多数父母呢是在国内的，把孩子送到这边来，其实在这个年龄阶段的父母孩子的话，更多是需要父母的一种陪伴。所以缺少父母的陪伴之后啊，所以他们的心理健康啊，我并不是说心理健康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至少是在这个方面他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这边的孩子有，其中有一个女孩14-15岁吧，然后就跟我分享，她说即使有不开心她也不愿意跟家长说的。父母在国内嘛，其实我跟她说之后，他们也不能帮我做什么嘛，就是可能只是会平添他们的烦恼，他们只是担心而已。我又不能说我那就回去不做了嘛。其实还是我觉得心理健康应该是父母应该多多关注的一个地方。如果有条件能来陪读，可能会更好一点。如果单纯在这个年龄阶段把孩子送出来，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在这个学校的一个学习生活等等。因为父母应该多多承担一些责任在这个阶段。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